小鹏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门后，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见妈妈的喘气声在一声长一声短地敲打着自己的耳膜，客厅里一片可怕的寂静。在长长的可怕的寂静中，只听见爸爸说，不能打电话，一打咱们全家都完了，小鹏还那么小，才不到八岁，咱们出了事，小鹏怎么办呢？
是啊是啊，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奶奶像念经一样来回地嘟囔着，在奶奶的嘟囔声中，小鹏还依稀听见妈妈那长一声短一声的喘气声。接着爸爸站起来对着爷爷说，他还喘气呢，你把他弄没气儿算了。但是爸爸的话没有人接茬。接着小鹏听见爸爸的脚步声走向了卫生间，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塑料盆放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就再也没有声音了。仿佛等待了很久，小鹏只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的跳动之声。突然之间他听见噗的一声，然后是水落在塑料盆里的滴答声。小鹏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刚要推门去看看妈妈怎么样了，奶奶就立即推门进来了，然后紧紧地用后背顶住门，拉他坐到了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手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小手，把他小手攥得生疼，攥得满手是冷汗。小鹏只见奶奶脸上全是汗，好像受到了惊吓的样子，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在屋里和奶奶待着时，小鹏心里一阵打鼓，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听见外面好像传来砍树的声音。李小鹏再也沉不住气了，便趁着奶奶不注意悄悄打开门走了出去。他刚走到钢琴旁边，往饭厅里望去，只见妈妈侧着倒在地上，头上流着血，爸爸背对着他站着，正喘着粗气。李子健一回头发现了小鹏，没好气地冲他吼道，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接着奶奶王秀琴也赶紧出来把小鹏拉了回去。李小鹏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些只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景，怎么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呢？小鹏缩在床角，紧紧地抱住自己，想哭又不敢哭，只好憋着。过了一会儿，小鹏听到厨房里再次传来砍树一样的声音。小鹏问奶奶说，
爷爷和爸爸在外面干嘛呢？
但是奶奶只是紧紧攥着他的手，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在小鹏几乎空白的记忆里，这种声音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他在这种沉闷的声音中迷迷糊糊地睡去。从此这种恐怖的声音就一直在小鹏的脑海里回响着，尤其是在寂静的深夜，一声一声地敲打着他幼小的心脏和脆弱的耳骨。李小鹏在半梦半醒的迷糊中，不知到了深夜几点，当他再也听不到砍树的声音的时候，爷爷进来叫小鹏跟着他到爷爷奶奶家去睡觉，小鹏就迷迷瞪瞪地走出了房门。当小鹏走到客厅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客厅的地上是湿漉漉的，地上还放着几个系着口的大黑色垃圾袋，但却看不见里面的东西。他纳闷地问李子健，
爸爸，这是什么？
李子健回答说，那是垃圾。小鹏奇怪地问，
咱家哪来那么多垃圾？
李子健没有回答他。小鹏还想问妈妈去哪里的时候，奶奶拽着他的手急匆匆地就出了家门。随后李小鹏跟着爷爷奶奶走回来到了爷爷家。刚到家时，小鹏看见爸爸已经骑着摩托车带着三个垃圾袋先到了爷爷家门口，垃圾袋放在了门旁边。小鹏还在爷爷的家门口看到了慌里慌张赶来的姑姑，他只见姑姑跟爸爸叽叽咕咕说着什么。进门之后又累又困的小鹏很快就睡着了。那一天的夜里，他的梦里一直伴随着沉闷的砍树的声音。第二天李子健带着李小鹏回了一趟家，此时李小鹏发现自己家和爷爷家的那些垃圾袋全都不见了，房里还有一股浓烈的八色消毒液的味道。接着李子健问小鹏，你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
小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茫然地说，我看到了妈妈躺在地上，我还听见了砍树的声音。
李子健立即黑下脸来，一字一顿地说，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那天爷爷奶奶到咱家去了，也不要说中途去了爷爷家。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件事，你就说你妈当天把卧室的门关上了没出来，第二天你起来就没见你妈了。你如果不这么说，爸爸就该被警察抓走了，连你也抓走了。以后别人要是再问起你妈，你就说你妈第二天早晨离家出走了。
小鹏茫然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见儿子迟疑的样子，
李子健恶狠狠地说，你要是说了出去，我就杀了你。李小鹏从小跟爸爸的关系最好，也最听爸爸的话。虽然他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样了或者去了哪里，但他知道这件事很重大。那既然爸爸不让说出去，就绝对不能说。但他忘不了最后见到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情景，也忘不了爸爸当时的凶狠。如果自己不听爸爸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7岁的小鹏只好把这巨大的秘密埋藏在心里。可是，一个7岁的孩子根本就无法承受这样恐怖刺激的经历，也无法摆脱那沉闷的砍树的声音。每到深夜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心里非常难受，常常在夜里醒来。可是他又不敢对任何人说，因为爸爸说过，只要说了，警察就会来把他和爸爸都抓走。从小小鹏就知道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而自己和爸爸都不是坏人的。原本活泼的小鹏自从2005年7月27日那个深夜之后，就被爷爷奶奶严格的看管起来。他再也没有看见过妈妈的身影，也再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但是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样子他还清晰的记得，妈妈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喘气他还记得，那沉闷的砍树声音还在深夜的睡梦里经常响起。幼小的小鹏感觉到这些情景和声音一定跟妈妈有关系，可是妈妈再也不见了，再也不回来看他了。从此之后，原本活泼调皮的小鹏开始有了一些异样。虽然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爱玩，但是别人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却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儿。他们只是发现小鹏再也不像原来那么肆无忌惮的疯玩了，每次说话都看别人的眼神，说话的时候又常常欲言又止，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李小鹏不知道的是，2005年7月28日晚上10点，李子健给岳母打了一个电话，说方丽君因为自己父母卖了房子，把钱给了自己的妹妹，生气后离家出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拿走了家里的6000块钱现金。李子健的岳父方新民和小舅子方建国马上就出门到方丽君可能去的地方四处找人，可是一直到晚上11点都没找到。晚上11点多，岳父和小舅子赶到李子健家，相约一起去找人。俩人还没走进楼梯，李子健就拖着小鹏下楼了。小舅子想上楼看看，但是李子健堵住他们，没让两人进去，带着孩子骑着摩托车走了。岳父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叮嘱女婿骑摩托车时小心别摔着小鹏。岳父他们几乎整夜的寻找，一无所获。凌晨4点，岳父和小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2005年7月29日一早，方新民就赶到了女儿工作的电器商店。一名同事告诉方新民说，方丽君28日早晨当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今天也没来。看来女儿确实是已经失踪一天了。方新民马上给女婿打了电话，让他赶紧报警。2005年7月29日，李子健和方建国一同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李子健称自己的妻子方丽君离家出走，警方立案后告诉他们只能按照失踪人口登记，并要求家人提供方丽君的近照，同时让他们自己家人先寻找方丽君的下落。当天方建国和李子健一起回家寻找方丽君的照片，那是方家人在出事之后第一次进入这个房子。方建国闻到了屋里有浓重的84消毒液的气味，地也是刚擦过的，但他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2005年8月初，在方家的要求下，李子健到北京晚报花了1000多块钱登了5期的寻人启事，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关于方丽君的消息。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李家似乎也在焦急地四处奔走着，仿佛也在忙着寻找方丽君的下落。自从女儿出事之后，外孙成为方新民老两口思念爱女的寄托，他们一直想见见李小鹏，但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李家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先是说带着孩子到了秦皇岛、青岛等地寻找方丽君，后来又以马上开学要写作业为由不让方家老人见孩子，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单独和小鹏相处。孩子也是外公外婆的心头肉啊。无奈之下，方新民只好找到李子健所在的银行，直到在领导的干涉下，外公外婆才终于见到了李小鹏。2005年8月9日上午，李子健带着小鹏来到了岳父家。午饭后，李子健因为单位有事临时着急去单位了，小鹏被单独留在了外公家里。临走之前，李子健悄悄地把小鹏拉到门外，瞪着眼睛对小鹏说，不要忘了爸爸对你说的话，千万不要瞎说，知道吗？你要是瞎说的话，爸爸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小鹏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外公外婆迫切地希望从小鹏的嘴里问出点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天晚上小鹏一直在家。他们循循善诱地使用各种方法询问小鹏妈妈的下落，但是小鹏总是一言不发，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小鹏非常不耐烦地说，我乱着呢，你们不要问我，要问问我爸去。说着眼泪禁不住地涌了出来。而此时李子健一反常态地不停地打电话过来问孩子怎么样了，在干什么。每次电话铃声响起，小鹏就抢着接过来说，爸爸你快来接我吧，我不舒服。